所以他说，我所赞美的神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怎么生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依靠神的话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就活不下去；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就不能生存。那不止如此，神一直不说话，我周围的人一直说话。所以第十二节说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的人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他周围的人有许多人对他撒谎。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主知道最精准，谁是天天撒谎的？谁天天撒谎？犹大是天天撒谎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最聪明的门徒不是犹大，不是彼得，最聪明的是谁呢？是犹大。想想看呢、三年半之久，犹大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他是犹大。如果彼得稍微知道犹大是犹大，他那个刀啊老早砍掉他的耳朵，所以不必等到将来，他老早就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我们的主如果稍微给门徒一点暗示，还要留到后来他把他自己卖掉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周围的人有马太，周围的人有这些门徒，但是弟兄，所有的门徒里面他知道很清楚谁是要卖他的。但是呢，你天天在众人面，众十二个门徒面前，他要讲一种话，是叫大家都不觉得他是卖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人，这个不是个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是诡诈的人整天对我说话吗？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彼得卖主他是诚实，这个多马是怀疑主也是诚实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犹大根本从开始就是诡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，如果主这样说，为什么他当初要拣选犹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学的读圣经，为什么主当初要拣选犹大？主如果拣选犹，那么如果主不拣选犹大不就行？难道主看不出来吗？主当然看了，怎么看不出来？这就是为什么主拣选十二个门徒，第五节他祷告了一个晚上。我们不行啊，因为我们的引导受引不会受引导，我们的感觉比较粗鲁。所以一件事情我们要找各个半年，或者一件事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才清楚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行嘛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里面不透明吗？我们的主里面不明白，他难道不一定他需要，但是他需要祷告，那为什么他需要祷告一个晚上他才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弟兄，不是我们的主不行，不是我们的主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，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其实还不清楚，为什么祷告一个晚上然后才选择这十二个门徒？我们不明白，一直等到他最后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我们才明白。他说这些人就是指的门徒，是你所赐的，换一句话，是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一个晚上当他在那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这十二个门徒他所要的不是他自己，他要父亲自把这些人赐给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在这里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犹大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接受犹大吗？现在父是把犹大赐给了我们，十二个里面所有十二个都赐给了他。拣选犹大就是拣选十字架，拣选犹大就是拣选石头，拣选十大犹大就是拣选勒下的荆棘。弟兄姊妹，主从第一天就清楚就明白，但他要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主自己是有感觉，就是自己来说，他应该把荆棘推掉，但是就是父神的旨意来说，这个犹大神要赐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一个晚上以后，我们的主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，他从神的手中就接过神所赐给他的人，包括犹大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主拣选他，其实不是主不知道，主知道拣选了犹大，这条路就非常的简单。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总是用尽各种的方法，各种的机会，希望能挽回他，用爱能挽回他。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显著的一位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会读到这么个，我不告诉你在哪里，你听到。 彼得这个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显著的一位，那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一般人的眼光中，十二个门徒里最属灵的一个是谁呢？他属灵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来他是，根本猜也猜不出他是犹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三年半当他和门徒们进进出出的时候，他明明看见一个落下的荆棘，一个荆棘在他的肋旁，他明明看见这条路乃是旷野的道，弟兄姊妹，他怎么活着？靠着主，他怎么活着？他怎么能勇往直前？他稍微的一暴露一点，他的挣扎就没有了；他稍微的说一点，他的难处就没有了，他就不需要当时这样。但是他不肯说，在这种情底下，他仍旧供应；在这种情底下，他仍旧在那里，这个用各样的环境吸各种的血，希望能够挽回这个犹大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他让犹大管那个钱财，管那个钱呢。所以后来这个约翰说他是个贼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约翰呢只是有回头的亮光，他起初并不知道他是个贼。他回过头想，他把他卖掉，这叫回头亮光。好了，那么哦，原来他是个，他如果老早知道是贼，他是个雷子啊，那是雷老早把他轰死。但是不可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正当时呢，根本他把自己包装的非常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主老早，你知道许多时候主说，主为什么？那么主如果说你们中间有不洁净的，那他的意思不是说给门徒听，是说给犹大听的，要犹大能够悔改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一定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力量拖住他，让他能够活下去。否则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？但是感谢，你看见他能够用各种的环境，比方说他把钱囊给他，为什么把钱囊给他？把责任给他，希望因着他有责任的缘故，他能够回答。许多那个杀人放火的，等到他听说他生了个宝贝的女儿的时候，他常常有一个念头：哎，我从此以后洗手不干。为什么？为了女儿，我不做，我不要有人知道他，我的女儿有一个做强盗的爸爸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有的人真的洗手不干。所以我们主就希望能借着这个责任能叫犹大挽回，但是犹大还是没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后来我们得到了最后一个晚上，那么很稀奇很稀奇，主还在那里挽回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这个主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的，那么然后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不是，对不对？轮到犹大的时候，主说你说的是，但是奇怪，为什么主说你说的是的时候，别人门徒没有采取行动？如果你有心的话，你故意把声音拉高，就是让大家都听见了。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一定说到一个地步，是由他听见，你发了，你能回，你说的是，你应该悔改，但是别听。所以你看，门徒还不知道有事情发生。我常常读圣经，上来你看，已经主说就是你了，大家应该采取行动，就这样。主没有这个意思，主根本不是要他们来采取行动，主是要他能够悔改的。但不光如此，而且你觉得稀奇的很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的和谁的手粘在那个盘子上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卖我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在晚餐里面那个主有一个主客是贵宾，这个贵宾呢，这个主人呢，一定要和他站在一个盘子上，这就表示在所有的客人里面他是最好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我这个卖我的用脚踢我的，用脚踢我。那如果呢，我们要记得那个现在你们所看见的那个，有的时候这个什么，耶稣最后晚上坐，那是假的。那个而主耶稣真的其实坐在那一排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坐在板，就坐在凳子。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。因为根据耶稣那时候教会都是躺着吃饭，原来它有一个摸字形，这个摸摸摸摸，这个摸摸摸摸摸摸，这个摸字形的，摸字形就是这个样，这样子形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呢都是躺着吃，一面躺着呢，一面把脚这个朝在外面啊，然后呢这个左边靠着，然后右边呢拿个东西，拿这样拿这样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大家都是这样斜躺。那因就这样斜躺着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犹大呢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对不对？躺在主耶稣的怀里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主犹大躺在主耶稣怀里，这个非常 sentimental， 非常矫情。 那其实都错了，很清楚啊，就证明说当初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是斜着这样躺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约翰是在主耶稣的右边的话，你看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这样吃的话，他也这样吃的，他的头很自然靠在我的胸膛上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因为他们躺着才有这样。如果你看他们画的画都做得整整齐齐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完全凭着我们自己来读圣经，我们的观念来读圣经，所以全部解释错误。那个原因在这很清楚，就证明说，那个时候在右边的是有约翰，这是没错的。但现在我要问你，为什么主告诉他说你说的是没有人听见，甚至于呢，约翰都没有听见？但是主耶稣他用脚踢我，那证明说他一定很靠近，对不对？如果对方的怎么用脚踢我，在那里他怎么用脚踢我？所以你现在很清楚了，你知道犹大一定是在他旁边，因为在他旁边呢，所以你说的就是，然后他可以用脚踢我，那么同时呢，所以你知道的这个一定很清楚的，犹大一定是在他的旁边。那么根据那个习惯，在所有的客人里面，最高贵的客人是坐在主人的左边。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主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希望说这是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。想想看，如果约翰是躺在主的怀里，那我们的主躺在谁的怀里？还在犹大的怀里。这样的爱，这样没有无止境的爱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回来。所以就是圣经等到老约翰讲到说约翰出去了，然后老约翰怎么说？那就是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。等到犹大出去，真的要卖主，这一下子再也回不了头，这一下子没有再回头的希望。那太阳真的要下山，因为他把主耶稣卖掉，你知道说，你就晓得说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晓得说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一落，这个公义太阳一下山，那么就表示已经是灭绝。所以约翰他很沉痛的回过头回忆的时候，他说那就是灭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面就很清楚，从第一天开始有一个秘密藏在我们中心，他知道这其中有一个人来，他知道这个人在就表示十字架在，这个人在就表示这条路应该怎么走。弟兄姊妹，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个人叫他心里所会的没有，他可以倒入一点点的苦水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是怎样的走这条路，他的秘密是他的忍耐从哪里来的？这叫做忍耐，那是从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旷野里面需要一种的话，这一种的话是忍耐的。但是这条路不是你能走，不是我能走，这句话，这一条路只有我们主能够。所以就是这句话带着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而能叫我们活下去，否则我们根本就活不下去。现在你明白了，当我们主对撒拉西非说，你没有弃绝说你是我的名，你遵守我的话，这是你非常开心的感觉。但是下面说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那个忍耐的道就是忍耐的话，和上面的话是一个词。但现在你要知道，非来非非有一个特点，他不光遵守主的话，而且遵守主忍耐的话。忍耐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，忍耐的道是我忍耐的道。我们主当初怎么忍耐？我们当初主怎么忍耐犹大？弟兄姊妹，那个话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话，那个话能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我们一个环境，老早叫我们不能往前去。但人活着不是半靠神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你看见主说，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可以没有石头，我可以没有食物，没有面包，我可以没有这一切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你的话，十字架可以再重十倍，大路可以艰难十倍，我愿意起来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我们主在地上的秘诀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心中有个秘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，因为他的目的就希望能挽回，希望给犹大面子，给犹大面子，给犹大楼梯下，给犹大好好的能够能够下个了台。就是他尽可能希望给他机会，所有的话是只有犹大听见，别人都听不见，只有犹大懂，别人都不懂。就是他怎么能经过这些？没有别人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主，没有救他自己， 如果主救他自己，老早把他铲除掉了。